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，他又读诗书，通过科举入朝为官。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，年方四十依然官至二品。太平天国兴起，是他组建湘军，屡败屡战，最终力挽狂澜。晚清天下风雨飘摇，他力主改革，兴办洋务，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。他死后谥号文正，极尽哀荣。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，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。他就是曾国藩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《曾国藩传》，作者汤鱼，
第十五集。
什么让曾国藩的团练真正过渡到湘军的呢？根据观察发现，曾国藩的团练队伍渐渐发展壮大，并投身省内的艰苦战斗，进而走出省境，参与全国作战，成为一种必然。以此为过渡，曾国藩的团练队伍到底地位得到全面的提升，最终成为一支无坚不摧的湘军。在当时而论，自卫保湘是团练最大的特征，也是与军队有区别的基本要点之一。此时招募湘勇出境作战的唯有江中人，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曾国藩不甘落后，此后的几年里不断出境作战，无论是规模、人数还是战役，比江中人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曾国藩的第一次出省境作战是咸丰二年夏秋之交时，此时的江中人为江南军务督办，突然接到江西巡抚之邀，赴南昌增援，与太平军作战。江中元是曾国藩的好友，又有同乡，他在异地作战实力渐微，孤立无援，便要求曾国藩助一臂之力。曾国藩满口答应，并与湖南巡抚骆秉章商议，派遣3600名将士分路增援。七月，曾国藩的团勇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，结果死伤80多人，营官谢邦汉、易良干、罗信东、罗振南全部阵亡，大军遭受打击，其中死伤者大半为湘籍人。此次战斗，曾国藩团勇损兵折将，让世人心寒，但曾国藩却非常兴奋，认为这是一场艰苦卓绝、士兵验将的表演场。战斗中，官兵如缩头乌龟，败则相弃，胜则相争。一营被敌人围杀时，另一营纹丝不动，甚至叱笑谩骂，上下左右关系疏松严重，猜忌拆台局面时常出现。而曾国藩的练勇则是另一番景象，战场上奋不顾身，战斗力旺盛，冲锋拼杀视死如归者比比皆是，因此曾国藩感到宽慰，称自己首战成功。虽然战斗中死伤了几十名将士，但他为部队整体的强大和战斗力的旺盛而窃窃自喜，让自己出尽风头的同时看到正规军的懒散、落后和堕落，曾国藩更觉光彩。罗泽南的手下死伤最多，也是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部队。罗泽南称，此次战斗中死伤多为自己的子弟，他们同仇敌忾，一心一意，实是视死如归之勇士。战后很多人对曾国藩及其将士进行了褒扬，并无战败怪罪之意。为赴江西前线的王真得到消息，既激动又骄傲，称率湘中弟子长驱杀贼，以报谢意诸友之仇，而赎国家累年之难。曾国藩哀悼死难将士，为了让自己的练勇有一种精神力量，永远记住队友，形成一种精神财富，曾国藩于湘乡县城设立忠义祠，祭祀烈士。此时练勇上下才真正感受到军人的风采，才领略做军人的真正意义。 此次战斗不但张扬了曾国藩兵威，更证明了自己的队伍比正规军更有战斗力。江西之战，曾国藩颇为满意，却让江中源更加被动，认为曾国藩并没有帮自己解了燃眉之急。左思右想后，他决定上奏朝廷，要求在云贵、湖广等地调动6000兵，再招募3000练勇，汇成10000人的军队。曾国藩得到消息，不以为然，并力劝江中源不要上奏。他称兵勇合体是非常危险的行为，官兵军风不正，更不将练勇放在眼里，合流之后恐上下不齐，战斗力下降，甚至会导致失败。他认为天兵6000不如盖行天勇。他承诺如果江中源愿意，自己可以将3000勇练调度过去，并在此基础之上招募6000乡勇，合为10000人，不与官兵合污。随后曾国藩又经过骆秉章向江中源示好，只祈求他能收回成命，协同自己。江中源果然认同了曾国藩的观点，并考虑实施下去。就在乡勇征集到尾声时，江中源突然接到朝廷任命他为安徽巡抚之谕。在湖南练勇将官中，很少有人能像江中源那样从一个民间军事团体升任为巡抚的。当时安徽省是受太平天国践踏最严重的省份之一，甚至声称安庆已失守，新省城泸州现今的合肥市四面告急，整个安徽大地兵荒马乱。此时咸丰帝无奈，只得找个习战法为朝廷宁天下的武将出来。此时江中源的楚勇已与太平天国交战多时，有丰富的平乱作战经验，江中源被选任安徽巡抚，实是应急之需。江中源接到谕旨时，正从江西出发援助湖北，半路上江中源只能调转马头向泸州赶来接受封官。在没跟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，他将曾国藩的6000乡勇调度安徽，配合其剿匪。听说江中源任职安徽巡抚，曾国藩感到忐忑。首先他认为江中源从团练头目擢升为巡抚实是罕见，更是湖南官员们的楷模，甚至认为江中源升擢，本朝除了他并无他人。因此曾国藩有些激动，甚至是窃喜。再者担任安徽巡抚并不简单，当时安徽省战火纷飞，太平天国势力愈演愈烈，几乎吞并了整个安徽。江中源这时候过去，前途渺茫，一不小心就可能功败垂成，甚至有杀生之祸。因此曾国藩对江中源接任安徽巡抚之事喜忧参半。出于以上原因，曾国藩打算助江中源一臂之力，下令将自己招募的2-3000名练勇拨给楚勇，以备安徽作战之需。后来江中源还是上奏了代练6000兵勇的奏书，曾国藩极为失望。曾国藩曾对骆秉章称，自己打算募捐6000，并大加训练，使之旌旗一色，万众一心，机械一心，号令一律，而在图远大前程，为天下人谋太平。现在江中源武断地要求调动官兵并助战，但官兵战斗力弱小，不经过长期训练是无法增加战斗力的，更无胜利的把握。因此江中源这种做法很危险。曾国藩认为带勇6000人军费开支巨大，将士们衣食住行一举一动都要花费巨额资金。此时他要求骆秉章裁掉多余勇员，只留1-2个营。由此可见，曾国藩认为经费开支太大是其表面上成立的理由， 就内心而论，曾国藩的要求未能实现，江中源独断专办，让他浑身不适，甚至郁郁不乐。后来曾国藩向江中俊表示，自己是一心与兄弟们合作，如今江中源欲调官兵6000，耗资巨大，必不能稳健行事。从前曾国藩的乡勇与绿营军产生过不小的摩擦，此时抱着吃一堑长一智的想法，企图不让自己的同乡兼同属江中源染上绿营军。更重要的是，一旦江中源的计划成功，自己的地位和前途均受到挑战。他的目的很明显，就是牵制江中源，进而发展乡勇，并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地位。此时曾国藩已延伸了行为，但目的并未改变，而是掩藏得更深。江中源在等待曾国藩给出交代。几个月后，曾国藩依然未兑现承诺，江中源看不到一兵一卒支援，自己率领1000多人艰难地行走在鄂皖边境线，时值大雨滂沱，大部分士兵已生病，江中源自己也病体羸弱。到达泸州之后，楚勇与太平军展开激烈战斗，楚勇战败，江中源牺牲。据后人对江中源的解读，或称其临阵自刎而亡，或称其被将士挽救，而他宁死不屈，冲杀到水关桥的古塘时，身负7处重伤，愤恨跳水而亡。还未进驻泸州城，即战死疆场，江中源的巡抚之务一天都没当上。曾国藩得到消息，惊愕，喃喃自语道：“
果不出我所料，江公已皆烈死也。”
曾国藩为京官时，曾以文会友，以能交换，以德匡正，结交了一群高官贵族。此时江中源为京官官员，两人互通有无。第一次见面时，曾国藩就认为他不是等闲之辈。临走时，曾国藩目送他离去，转身回房时，他轻轻地对夫人说：“
此人必立名天下，然当以节烈死。”
结果江中源真是如此下场，不禁让曾国藩寒心。故事传开后，官员们更相信曾国藩看人的能力。乡省同乡左宗棠就认为曾国藩相法高明，明能知人，有不可测者。由于曾国藩看相无不准确，他被世人认为是神人。后来身边人和听说过曾国藩的人给他编书，并将古人的兵谏拿出来，说是曾国藩所著。不管人们出于什么样的动机，一点可以证明，即曾国藩是一位相面大师。他自己总结出一套相法，即邪正看眼鼻，真假看嘴唇，功名看气概，富贵看精神，主义看直爪，风波看脚筋，若有看条理，全在言语中。曾国藩能算到别人的命运，却未发现自己的命运，是很不错的。江中源牺牲后，他可实现乡勇一统一律的局面，渐渐放弃为政府代练的身份，一跃成为境外作战独树一帜、有章有据的地方正规军。江中源生前上奏的奏折，咸丰帝刚刚批阅，就闻听其牺牲的噩耗，情况紧急，迫切需要一位挑大梁的人才。思考一番后，咸丰帝发现只有曾国藩能委以重任。曾国藩的乡勇出省境作战渐渐成为一种使命，曾国藩在酝酿一场军事变革，并渴望响应绿营、旗营，甚至是朝廷。组建湘军期间，曾国藩坚持两条腿走路，即争取朝廷放权外省作战， 和在编练上大做文章，企图在军事形势和管理方式上与团练官兵区别开来，形成一整套湘军独有的系统。湘军招募人才方面，曾国藩坚持选士人领山农，也就是士人为将领，山农为士兵的做法。曾国藩极为重视将领的文化修养，认为懂兵法、熟练兵书者方能为将，而勇敢、机智、头脑灵活者即可为兵。这与从前的团练原则有很大不同，同时也与精制兵产生离合。当时绿营军大部分由汉人组成，是士兵治下的产物，士兵全部固定在原本所在的兵籍，不能随意在外地人中招募，全军上下皆是行伍出身，严整规矩，将士的调动任免之权由朝廷把持，地方无权染指。而曾国藩的湘军就不同，招募军士都自行制定、执行和编练，这是明显对精制兵制度的一种挑衅，甚至是不满的发泄。曾国藩根据将士们不同的素质条件酌情任用，渐渐提升，形成一种家长式的军事管理体制。选任士人时，曾国藩明确提出四大必备条件：第一，要才堪治民；第二，要不怕死；第三，要不急求名利；第四，要耐受辛苦。根据此四条，曾国藩认为血性汉子懂政治、晓管理、堪治民，才能成为好的军事人才，才能率领一支军队无往不前、所向披靡，否则一概不用。曾国藩还认为具备此四条件者，才能称得上治浑军勇之士、文经无伪之才。以上条件具备，最根本的落脚点就是忠义血性。曾国藩一生中认为带兵之人不但要有文韬武略，更要战则必胜，胜则必强，强则必刚。当将士们与曾国藩谈论人才招募时，大家一致认为人才不可全求，以才能多寡而优化任用。曾国藩很是满意，并再三叮嘱道：血性为主，廉名为用，若不能具备，则再强悍的将士也不能成就事业，无法为国家分忧，无法行走一步。根据自己的生活、事业和发展道路的规矩，曾国藩总结出一些很有见地的人才观，认为只有是饱读诗书之人才能有忠君忠国的信念，并一心杀敌，满腹经纶必能文经无伪，成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千古伟业，才能规避当时朝廷正规军的一切流弊。此时还有一个弊病让世人惦记，那就是世人不懂兵事。关于这个，曾国藩并无顾虑，他认为能治学者既能治军，既能考究兵书，事半功倍。事实上对于军事，曾国藩的确不甚了解，只能日以继日地研习兵法，勤操苦练。在曾国藩的带动下，江中元、罗泽南、王真等人开始学习军事，研读兵法，一切从起跑线上做起。当然有头脑灵活、开化实体、战则必胜者，曾国藩也酌情任用，并表现出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贤明。就总体而论，曾国藩的人才观是进步的、开明的，大部分将官中出身士人者多能成就事业。就基层兵员而论，曾国藩一直认为山农可大胆用之，但也并未全盘接受，有一定的灵活变通。他认为懒惰成性、蝇营狗苟、油嘴滑舌、推诿不前者概不录用，渴望离开家乡以此养家糊口、庸庸诺诺者摒弃， 事实上，山农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勤勤恳恳，是兵源的最好来源。憨厚、耿直和顺从者大有人在，但曾国藩又顾虑，称发现体态弱小、年衰多病者，宜该遣送回去。怠慢军事、游手好闲者尤为甚。每次募兵，曾国藩都交代：
须则技艺娴熟、年轻力壮、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，其油头滑面、有市井气者概不录用。
之所以会用山农，是因其蒙昧，甚至不能发表自己的言论，没有社会、政治和人生见解，更便于管理，更容易被调度，更愿意拼死杀敌。就此点而论，曾国藩是英明的，他渴望建立一支上下有别却互相通融的军事组织，形成强大的战斗力，与正规军区别开来。所谓上下有别、相互通融，是曾国藩一生治军孜孜以求的理想。在湘军中，将领之间、士兵之间以及将士之间都有着良好的沟通关系。湘军的主将皆湘省人，招募时既有各种各样的交往关系，甚至是亲属、同僚、朋友和同乡。在未进入湘军前，他们已有相互通融，形成某种亲密关系。进入湘军后，更是锦上添花，精诚团结，为湘军战斗力的提升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社会条件。在气温从容方面，他们相互鼓励、相互传播，带动了一批湘省人进入湘军。由此可见，湘军是一支不折不扣的地方军队，形成种种亲缘关系。就官变选职上，曾国藩大胆放权，将士皆由各层将官人选甄用，与最高管理者并无太大关系，形成各营独立、自行操练、上下隶属的关系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仙一，导演暮雪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